If you're a facilities manager at a warehouse and your HVAC system goes down, it can turn up the heat, literally. But don't sweat it. Grainger has you covered. Grainger offers over a million industrial-grade products for all your operations, including warehouse HVAC maintenance. And even better, they offer access to experts and fast delivery, so you and your warehouse can both keep your cool. Call 1-800-GRAINGER, click Grainger.com, or just stop by. Grainger, for the ones who get it done.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
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笑什么笑，严肃点。
嘘，微声音。
收听微声音，学习最时髦的中文。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是微声音的节目时间，我是宁星。
我是微声音中的刘俊杰。
嗯，微声音中的刘俊杰跟平时的刘俊杰其实挺不一样的哈。
很一样。
很一样吗？一以贯之是吗？但是其实从一个听众的角度看，我觉得微声音中的刘俊杰哈变得更加随和，更加开得起玩笑一些哈。
哎，平时也很随和，也开得起玩笑。
嗯，交给听众朋友们自己来评断哈。我相信大家听到刘俊杰的声音哈，听到这种中气十足、字正腔圆，就感觉肯定是很有距离感哈，那种高高在上、非常专业的男主播的感觉。
哎呀，一定是误解，
一定是误
解，个人误解。
好，向大家这个也是稍稍的敞开我的心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刘俊杰的第一印象，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不过接触久了之后也发现，这个专业程度的确是没得说，但是人呢的确是非常非常的随和哈，很平易近人。哎呀，话不多说，不说我们的内部梗哈。我知道现在很多人很讨厌有内部梗这个东西，说的挺开心，大家 get 不到。那接下来呢，就来看看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之内哈，这个国际上发生过什么样的好玩的、有趣的、奇怪的新闻。首先第一条新闻呢，来自我们 SBS 自己哈，和航空业相关。之前也跟大家有聊过哈，说这个竞争监管机构表示呢，说由于在澳大利亚呀缺乏竞争，所以导致航空业的机票的价格呀是又高，然后这个服务的质量呢又跟不上。
这可不是我们说的啊，这个是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说的，说这个90%以上的这个国内乘客呢，乘维珍和澳航集团的航班，说呢这个它是相当于是两匹马垄断了这个行业，所以呢价格高不说，服务质量还差。
嗯，也就是说他们其实垄断了整个行业的定价哈，别那些小的航空公司对于定价也好呀，对于他们起飞降落的时段也好呀，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发言权。这是来自 ACCC 哈 ,ACCC。那现在呢 ,ACCC 就呼吁说，你较小的公司应该能够获得更好的起降时段，并且呼吁呢政府应该干预这件事儿，来建立一个独立于这个行业之外的机构来处理所有的客户投诉。
我们看哈，该机构的吉娜卡斯哥特利布说呢，实际上呢这一机制呢能为所有航空公司有带来更大的责任感，并为他们提供更大的能力啊，使他们有动力呢改善自己的服务，引入竞争机制。
嗯，是的，我其实开了一个脑洞哈。我知道前几天在微博上看到一条消息，就是说在中国某大厂的食堂里哈，因为呢就老是有人去抱怨这个食堂的饭菜不好吃，于是他们的食堂呢就引入了大厂中的叫什么末位淘汰机制。
哦，
哎，什么叫末位淘汰机制？就是大家投票，这个月呢大家都觉得你做的最不好，那你就走人就好了，然后就引入这个末位淘汰机制哈。
这样子好像比较少见啊。
是，哎，可能也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也是开一个脑洞哈。突然想起这件事儿跟大家分享，其实生活中有很多的竞争，这个工作上竞争就已经很激烈了，在吃饭的时候，在坐飞机的时候，如果还有竞争的话，我相信一般的人也是挺吃不消的哈。
哎，但是航空之间呢，我觉得这个 ACCC 说的也挺好啊，让他们竞争一下，对我们普通消费者 不是坏事儿。
嗯，不是坏事儿，不是坏事儿。前几天还看了一条新闻哈，就说其实澳大利亚的航空公司也意识到了自己的这个服务跟一些世界知名的航司是跟不上的。比如说，
你坐航班看中什么？嗯，
便宜吧，说一个穷鬼，首先是便宜，便宜，时间短，少转机，但是有很多人他很注意这个舒适性。
嗯，
也就是说，哎，我座椅要舒服，我花出这个钱，我买了头等舱，我就要有头等舱的享受啊，很多人这么觉得的。所以我就看到呢，有这个澳大利亚航空哈 Qantas 他们就说到2025年的时候我们会推出一个超级头等舱。什么叫超级头等舱？就说一个小舱门，一个小舱门，你自己有独立的空间，你那个座位能拉出来能躺下，哎，然后还有个小电视，有个小餐桌，就挺像一些大牌航空哈。
这属于服务质量吧，对吧？
嗯嗯，
属于提供的服务质量高一些的。
是的是的。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哎呀，澳航好像飞伦敦飞纽约的航线都是10000刀往上走哈，不知道这个超级头等舱推出了之后价格方面到底是怎么样。飞一个单程的航线我要搭一辆车进去，感觉也是挺吓人的。到时候如果再坐经济舱的话哈，就会觉得哎呀，这个人跟人之间的差距怎么比人跟沙丁鱼之间的差距还要大，挤在后面跟沙丁鱼一样啊。那这是航空业方面的一条消息。那接下来呢，这条消息同样是来自我们 SBS 哈，澳大利亚的一家公司声称呢，说发现这个大蒜呢，它对新冠病毒是有抗病毒活性的。
嗯，它主要说的是呢，大蒜的含有的一个东西啊，叫大蒜菌株，对这个COVID-19 具有抗病毒活性啊。这是他们这个机构说的。这家机构呢是墨尔本的多尔蒂传染与免疫研究所未发表的一项研究提出了这一主张。但是我们新闻中也提到啊，这个研究呢是由澳大利亚大蒜生产商资助的。
嗯，
该公司呢种植大蒜呢，并生产和销售一些大蒜保健产品。
嗯，所以说我们不排除哈，不排除是有一些这个利益冲突存在的情况。这个研究呢涉及对 COVID 和甲流病毒的体外测试，但是呢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科学家和医学专家对这些说法背后的科学效力也是提出了自己的担忧。哎，不一定是有完全的作用的。
但是不论排开其他的一切都不说，
嗯，
大蒜，哎，我记得我们的老师说过一句话，大蒜浑身是宝，除了一条之外呢，没有什么缺点。
哪一条？
就是大蒜对嗓子不好。
我们不能吃。
我吃了之后呢，就是我很喜欢吃大蒜。
嗯，
我小时候就是奇怪的地方是，我能吃葱，我能吃蒜。
嗯，
父母这个兄弟们他们觉得辣，但是我不觉得辣。
嗯
嗯，但是吃完蒜之后呢，就是确实就是嗓子不利索。
嗯，
就觉得那个怎么说呢，就嗓子声带嘛，就两片肉，就觉得不太得劲儿，过一晚上才可以。
哎，哦，哎，这种情况我不知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吃了大蒜之后会不会有其他的后遗症哈，我还是第一次听。不过呢，身为一个山东人啊，我是山东人哈，我们当地这个对大蒜的热爱啊可是真的是不用我多说哈。
大葱啊，不是
大葱大蒜，哎，你在山东你进随便进一个面馆饺子馆哈，别的不说，大蒜自助绝对是管够。
哦，
一进去哈，一盆大蒜放在那里，有新蒜，有老蒜，紫皮的、白皮的、黄皮的，随便抓随便吃，不客气，不要钱哈。
所以我最喜欢吃的是糖醋蒜
啊，糖蒜，糖蒜，
我喜欢酸甜口的。
嗯，是，我知道俊杰是三秦，
山西人，
三秦地区的人，山西人哈。
山西人，
哎呀，山西当地面食多哈，有俗话说得好，吃面不吃酸，香味少一半哈。哎呀，希望大家不要被我这个拙劣的方言模仿给冒犯到哈，就是说吃面不吃蒜，香味少一半，意思就是说在吃面的时候蒜真的是它的黄金搭档来着。
嗯，
反正俺们山东人也是对蒜呢也是有得天独厚的这种热爱哈。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呢，老人都说哎，大蒜能杀菌，大蒜能抗病毒，所以我们当地有一个偏方哈，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仅供娱乐。
我最喜欢听偏方了。
就是小孩子感冒发烧哎，好不了的时候呢，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家老人啊就把蒜捣成蒜泥，然后厚厚的一层蒜泥贴在这个脚底板上。
嗯，
你别说，你还真别说啊，脚底板那个发热啊，就感觉就像被腐蚀了一样。但是第二天咳嗽什么的，还真的就好了。第二天把那个蒜泥冲干净了，一看呢，那个脚底板就黢黑、黢黑、黢黑的。然后老人家就说这是 病毒被排出来了啊，他们是这么说，但是还是提醒大家，这种说法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
首先声明一下，江湖郎中宁心跟刘俊杰说的话一定不要放在心上，
对，一定不要当做任何的就医指南哈，或者是健康指南，
会有和偏方，
对，会有和你，哎呀，
就那个小时候我呢，就是不忌嘴，尤其对冰跟雪，知道了吗？
嗯，
跟小伙伴去玩的时候，那个去河里面，那河边上面经常有冰块，
对，
就恨不得吃一个。我现在终于理解，就是说我的孩子他喜欢吃这种冷冻食品，他的这个传承了，传承自我，
来自于你的染色体。
然后后来呢，我们就学了一个，通过一本偏方的书上学了一个偏方，
嗯，
那就是碗里面先裹一点点香油，打一颗鸡蛋，上面铺上红糖，蒸，隔水蒸或者隔水炖，所谓的就是蒸熟了之后呢，吃这个。
我还在等冰和雪在哪里。
然后。吃久咳的，吃了冰河雪之后你咳嘛，就经
常
咳嗽，就是你别说还挺管用，关键是挺好吃，
挺好吃，最起码是好吃哈。哎呀，真的是民间的偏方千千万哈，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也知道，在自己的家乡存在一些或许就是挺离谱的一些偏方哈。不过还是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偏方仅供娱乐和文化上的参考哈。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还是要咨询专业的医学人士，相信科学是最基本的硬道理哈。
对，反正有些偏方呢也可以试试，因为怎么说呢，都是吃的嘛。可以吃一下，
吃进肚都一样。好，那关于这个偏方就跟大家说到这里哈，再把目光转向意大利的威尼斯。哎呀，威尼斯漂亮啊，世界水城，世界水都，
山清水绿是吗？
嗯，山，哎，静姐很聪明，用了山清水绿而不是山清水秀。
为什么这么说呢？
嗯，
那是因为威尼斯的这个主要运河的拱形里亚托桥附近的水域呢，不知道怎么着，然后就变成了荧光绿了，变色了。当地部门呢，随即呢就会查查这到底是什么回事啊？
对，那个绿，如果您一上这个任何一个网站哈，搜索一下，就说威尼斯变绿，到处都是照片。您看到这照片，你就觉得哎呀，这么娃绿娃绿的，绿的人心发慌。很多人就说，哎，这到底是为什么？它会变绿呢？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环保机构哈给出的一些初步的调查结果啊，说根据当地的地区环境保护机构叫 ARPAV 和警方的初步调查哈，颜色的变化是由于一种常用于追踪漏水的染料所引起的。
嗯，我经常看那个什么嘛，我们不是有修车节目嘛？
对。
所以呢，我也会经常看一些这个修车的一些话题，看到这个哪儿有漏的时候呢，就会监测，经常有这个追踪漏的点的那种染色剂。
哦，就是这种染色剂是吗？
这个估计不是那个，那个肯定是危险的呀。嗯，这个人家说不会对健康构成威胁。
嗯，
我打个引问号吧，
打个问号得。那个，因为那个水绿的真的是让人心里都发慌哈。那有很多听众朋友呢，可能就是很好奇，说它是得多大的剂量才能把整条河道都染得很绿很绿哈？也有人就
反正现在，比方说吃各种食物吧，经常会有就是小孩那种食物，好多都是染色剂染的嘛，
嗯，
很鲜艳很亮，然后我就不太敢吃，因为我们平时做食物的时候有那种食用的那种
色素，对，
真是一丁点儿可以染红一大片呢，真的是。
是的，有的时候在网上看一些恶搞视频哈，他们做这种恶搞厨艺的时候，也是最离不了的就是食用色素，一加进之后就会五彩斑斓的黑，五彩斑斓的黑，
暗黑料理。
哎，暗黑料理。总之，这个威尼斯运河一夜之间变绿呢，哎，咱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河生活上遇到了什么难处哈。毕竟有句古话讲得好哈，要想生活过得去，就得给自己整点绿。开玩笑哈 ，just 玩梗 ，just 开玩笑。好，刚才呢跟大家也是卖了半天的关子，说今天其实是一个挺特殊的一天的。那
是什么日子？
对啊，
今天除了星期四是卫生衣之外，还有什么特殊的？
哎，星期四是卫生衣，就是最特殊的，对于我们来说哈。但是在遥远的另一个大陆，亚洲大陆东亚呢，在中国，今天是高考的时候了。
哎呀，这个可是一个大日子啊，对于同学们来说，尤其是高三的同学们来说。
嗯，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都经历过高考吧，肯定是的哈。我们很多华人朋友们都是从中国大陆移民过来的。如果您经历过高考的话，啊，不出意外的话， 在接下来的几天呢，在各种中文社交媒体上，您将会刷到就是这种一条龙的新闻。
现在是正在考对吧？
正在考呀，昨天是第一天，今天是第二天。昨天按说应该语文
考两天对吧？
对的，可能
没忘记。
可能有一些地区是考三天，因为当时我高考的时候是考三天。第三天呢，就是人家全国所有的这个城市都已经考完了，只有我们还在考第三天，因为我们第三天要考一门叫基本能力。
哎呀，还是澳大利亚的高考合理一些，跨度长一些。
对的，而且还有选择哈，澳大利亚的高考，就是你还可以选择自己的科目。总之呢，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在接下来几天哈，您在社交媒体上可能会刷到这样的消息，比如说哪位考生又忘了带准考证，走错了考场求助警察，然后考生呢没有赶上车，热心市民去帮助他们，或者说出租车呢都免费坐等等等等。
嗯，反正我呢是瞄了眼新闻啊，说这个考试的人数哈挺多的。
嗯，
所以人数多了之后呢，这种情况在所难免，尤其是这种大考哈，它会有压力，有压力之后呢就会出现一些岔子，这很正常哈。
是的，那这个不出意外的话就要出意外了对吧，
来给我们看看不出意外的内容。
对的，那昨天的时候呢，2023年度第一个弄丢证件的考生呢，在昨天的时候已经出现了，
他创造了2023年的记录。
是的，在6月6号的时候，陕西渭南这个地方哈，高考的英语听力考试开始之前呢，临渭交警大队的民警在执勤的时候捡到了一张身份证，信息呢疑似是一名考生。
哎，民警很负责任啊，给民警点个赞。他呢通过系统查询呢联系上了家属，确认确实是参加高考的应届考生，迅速赶到考点，将身份证交给了考生父亲，确保这名考生呢能够及时进场考试。
嗯，那有忘带，对，最好这个不幸中的万幸哈，还是赶上了考试。这是有忘带身份证的，那还有这种走错考场的。那河南郑州呢一名女生则是在这个早上8:40才发现，哎，完蛋，考场走错了。那他的准考证是被同学拿走保管了，然后相约在当地的一个七中的初中部一起参加高考，结果呢女孩走错考场去了七中的高中部，在那儿等呀等呀等，也等不到同伴的到来。
哎呀，这个一等就两个人都同时等了，那可就是这个揪心，只能是理解一下，体会不到，没这么揪心过。
嗯，
经过这个还是警察叔叔的核实信息哈，赶在了开考前呢火速，警察如果是开道的话，那确实可以火速、啊、
是的，这个
把女孩呢送往了正确的考场。
是的，然后后来呢万幸也是没有耽误他的考试。当然了，除了这些囧事之外呢，一年一度的一些高考文化传统呢也在这个是的，高考文化传统在全中国各地呢，我相信大家是都能看到的。比如说有很多这个妈妈，他们会穿上这个红旗袍，寓意着啥呢？哎，这个红旗袍寓意着就是旗开得胜。
哎呀，
讨
个
彩头，
谐音梗。
嗯，然后也有家长是拿着向日葵哈，哎，这是新的。向日葵的意思就叫一举夺魁，一举夺魁，
有
的。对的，而且在东北地区呢，家长要穿紫色的裤子。嗯，什么意思？
啥意思啊？
紫弟儿能行，紫弟儿能考上哈。好，听众朋友们，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哈，给大家送上一首充满着青春气息的歌曲哈，来自五月天的《如烟》。那歌曲之后呢，我们还有更多非常有趣的话题来跟您一起聊一聊。
笑什么笑？严肃点。
嘘，微声音。
收听微声音，学习最时髦的中文。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去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是微声音的节目时间，我是宁馨。
我是刘俊杰。
嗯，俊杰，刚才我们聊了很多来自我们 SBS 的新闻的消息哈，接下来想跟大家聊点吃的。哎，刚才那首歌哈忘了跟大家说一嘴了，来自五月天的《如烟》。哎，我觉得就是一个特别有青春感觉的一首歌哈。
嗯，他这个《如烟》的这歌的歌词哈，为大家介绍一下是来写的哈，它是由阿信作词，石头作曲，五月天演唱的。
嗯，他其中有一句歌词我觉得特别有青春的 feel， 就是说17岁那年抓住一只蝉，就感觉抓住了整个夏天哈。
对，以为吃了一碗海鲜面就抓住了深海。
哎呀，你这个转的太硬了，硬的比硬的比让你加班的领导的心还要硬啊，这个梗转的好。那既然转过来了，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俊杰这个硬硬的心后面有啥这个吃的深海拉面哈。这则消息呢来自台湾， 台北的有一家人气拉面店叫拉面公子，他们最近呢推出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拉面，引爆了话题，很多外国媒体哈，比如说 CNN， 比如说路透社呢，都接连报道这一碗神奇的拉面。
我们引用啊，说的是大王巨足虫拉面。
听众朋友们可能对大王巨足虫都没有一个概念。
我形容一下，描述一下这个图片吧。这宁鑫找的这张图片啊，在网上找的，它是一只碗，碗里面呢放了面，大家这个有密集恐惧症的要慎听啊，上面放了一虫子，这个虫子看样子应该是有很多脚的。
哎呦我的妈呀，
占满了这只碗啊。
何止是有脚，据说这个虫子它的眼睛有4000多只复眼组成哈，你就想的那个
需要显微镜才能看到。
是的，然后呢这一碗面它冲击力大，在这个虫子真的是好大好大好大，比那个碗呢还要大出去很多。我们也给大家查了一下哈，这个大王巨足虫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生物。它呢是一种海底的生物哈，常年呢就以吃这种沉在海底的动物的残骸为食。它和什么东西是同类呢？大家听没听说过鼠妇或者是西瓜虫？
就是一种巢，就是潮湿的地方容易产的虫子，
是的，
对吧？
是的，你把、
那个虫子是不是脚多呀？脚比它多，对吧？
对，脚也很多。就是小的时候记得特别清楚哈，在阴凉的地里，你把石头翻起来，就有很多西瓜虫，就跑走了。然后它们能团成一个小球，就是那种虫子。您现在想哈，把那个虫子放大1000倍，然后给你盖在这个拉面上，就变成了这一碗具有人气的大王巨足虫拉面。
大王巨足虫这个拉面卖多少钱呢？一碗要1480新台币，折合成澳元我们估一下是72澳元，不便宜啊、
不便宜不便宜。但是这么大一个叫海鲜吗？它能叫要打上一个问号哈、这么大的一碗，
它确实是海里面的生物，所以它肯定是海鲜。
是的，这么大的一碗海鲜拉面哈，你这个盖上去之后72澳元感觉也还行啊，还行。老板就表示说呢，大王巨足虫本来就不是很常见的海鲜食材，捕获量是相当之少的，所以在新闻曝光之后呢，这碗拉面早就被熟客给预约满了。
为什么我刚才说是引用他们的说法是大王巨足虫拉面呢？他们说是大王巨足虫就一定是大王巨足虫吗？因为大王巨足虫是一种深海的这个动物哈。我呢查了一下，它实际上位于多深的海呢，它还大概是310至2410公尺的深海里啊。一般是栖息在西大西洋的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这个地理位置哈。所以呢也有我看到有人说法呢，说这个实际上推论出来，他所谓的这个台湾的大王巨足虫拉面呢，可能是来自东沙群岛捕获物种，因为就是应该是叫做詹姆斯巨足虫的一种生物，而非大王巨足虫，是另一种说法啊，仅供我们参考。
对，没有经过查证，反正也没有人真正去吃这个拉面，去看一看到底是。
生物学家去验证一下。
哎，是的，反正店老板是说哈，这个大王巨足虫是梦幻食材。然后吃过的顾客就说呢，说这个肉质哈，尝起来就像螃蟹和龙虾的综合体，而且呢还挺有嚼劲的哈，嘎嘣脆。
啊、作为一个深海物种，居然还能被人捞起来吃。如果是穿在他们的鞋里面替他们考虑一下的话，也挺恐怖的。
是的，不过这个大王巨足虫的确已经是在挺多国家都已经用到的这种食材哈。据说在日本已经有很多种这种大王巨足虫的料理，包括蒸的、烤的、炸的啊，隔壁小孩呢看的都馋哭了那种。好，那说到吃的呢，说到吃的呢，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湖南的长沙哈。最近呢，网友在夜市发现了一份很特别的小吃哈，18块钱一份啊。这个小吃呢是一种硬菜，还是真硬菜？真硬有多硬呢？叫梭丢，梭丢哈、啊，叫梭丢。梭呢就是梭罗的罗，梭罗的罗。哎呀，我这个吃螺丝，
梭丢的丢。
对，哎，不光这个梭丢吃起来像吃螺丝哈，这个说起来我们两个主持人也是吃螺丝哈，说错了。所谓梭丢呢，就是辣椒爆炒鹅卵石。
哎呀，这咋吃啊？其实是一种特产啊，是从。这个鹅卵石呢是从河里面捡起来的，为了要这个鱼腥味儿，这个我是肯定不会吃的。
然后呢炒的时候先将葱姜蒜哈各种食材爆香，然后倒入鹅卵石哈，大火一起炒就能出锅。所以网友呢就说，哎，当年苦日子的时候想喝酒没下酒菜，就这么应对。还有网友说呢，哎， 我的咋还没上呢？老板可能会回答，
随便什么时候吃，反正吃了等于没吃，别的人等着吃完了你再轮到你呢。
对啊，上一周还没缩完呢，没有食材啊，等他们缩完了再给你上。好，听众朋友们，这个欢乐的时光总是特别的短暂哈。今天的微声音就跟您聊到这里，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是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林俊杰的《怨与愁》。听众朋友们，我是宁馨，
我是刘俊杰，
那明天同一时间跟您不见不散，再会。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